六祖坛经有十品，我们把第一品讲完了。第一品叫行有品，也可以叫因缘品。什么叫行有品？就是讲他得法的因缘啊，就说个故事告诉大家，说我当初爸爸本来是当官的，后来被贬官贬到南海，就现在广东。结果父亲可能因为被贬官了，心情也不好，南方的医疗条件也不好，父幼早亡，父早死得很早，孤儿寡母，就是于是卖柴，他是一个砍柴的，卖柴，勉勉强强能够充个饥，能够养活自己。有一天呢，听到一个客人念金刚经，他闻了就顿悟，他就问你这本书从哪里来的，这么好，因缘也很殊胜，所以所有这些祖师大德，不管他是豪姓尊贵、名门望族，还是很悲惨的身世，他有个共同的特性，就是他善根纯熟，他因缘非常好，他能够遇到好姻缘，碰到好老师。他说哎呀，我觉得太好了。有一个人说，好，你去吧，我给你点钱，你把母亲安顿好，去吧。他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五祖跟六祖一答辩一讲一讲，五祖说啊，我要的传人来了，接班人来了，花了八个月慧能成熟了。五祖找了一个借口说，我们来我要传法了，传给大家，大家赶紧写手记，写手诗，我看看你答对了，你考试及格，我就发给毕业证书，把第六代祖师也传给你，你就是第六祖了。也大家不敢写，有个神秀是我们的教授和尚，是我们的首座和尚，必是他德，他才是最厉害的，我们不用写了。神秀呢，众望所归，他就写了一写，一写五祖早就知道他没开悟。其实五祖是要找个机会传给六祖，传给慧能，但不能直接传呢，他要公平呢，以示公正呢。因为大部分的人他并不清楚啊，大部分人不知道啊，他没有这种道眼，没有这种法眼能够知道说对方的境界。那么我们就开场比武大会，结果能者得志，慧能得了，他就赶紧跑，大家不服气就是追杀，一追追了16年，把慧能躲开了所有的追杀，这点不容易。那各位记住啊，不是悟了道的人啊，别人要砍你，别人要陷害你，就不跑啊，你赶紧跑，你跑得越快越好。真正的学法的人懂得趋吉避凶，懂他用他的伟大的智慧啊，用他的善巧方便避开世人的眼光，避开世人的仇恨，有系统的回避了。所以我一直给各位讲，我说你悟了道，你修行不是说有话直说，连1000多年前的唐朝你也无法有话直说，因时因地不同，当讲则讲，不该讲你要退一步。时人他不听，合掌令欢喜，五祖这一路走来，上天安排的好好的，印宗法师出现了，五祖上来讲两句，印宗和尚很开心很赞叹，他没有追杀他，他没有说来把他干掉，但是现代就会有哦，哪怕是2500年前1000多年前的唐朝也有哦。所以印宗难得，没有印宗就没有慧能后面第六祖的弘法事业，也就没有中国的禅宗，没有了，断掉了。论心胸，论气魄，论道德修养，印宗一点不比六祖差，只是他们两个像金刚经说得很清楚，为人演说做了一场表演，因为他们有各自的使命，正好六祖担当了这个弘法的使命，而印宗担当了一个伯乐的使命，所以在1000多年前上演了一出非常美妙的大戏，千秋大戏，把六祖烘托出来了。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印宗不行，太厉害，倒过来，如果印宗是六祖，六祖是印宗，我坦白跟各位讲，六祖是不是有那么大的气魄还不一定。当然我们不要这么想，就换做我是印宗，我能不能做得到，我也不敢说，这是我的场子，我花了多少年，对不对，我的这信徒，我的供养，我拱手相让，我还帮你剃头发，剃头发我转过来，我还拜你为师，毕恭毕敬，完全破掉了我执。他没有傲慢，他极度谦虚，他求法若渴，他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法，这是什么样的根气，必定是个再来人，必定是个大成就者，只是他们演了一出大戏而已。因为这个因缘，六祖浮上台面了，站上了历史舞台，洞山法门得以重振。五祖给六祖讲的，以后佛法有辱大行呢，你才是真正要把佛法大大的弘开的一个人，不是我。所以真正开悟的人要自识宿命，你知道你有几两重，你知道这一生你要做什么，你活到什么时候，你的法弘到什么时候，你应该知所进退。如果你无法知所进退，对不起，你还找得远，差得远。这就是行有品，这个法怎么来的啊？做了一个简介， 我的简历给大家分享分享。